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有 John、 Chelsea、 Kevin、 David 和 Lucy。那接下来，来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突然去世，在美国。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一个法官的去世会影响到普通美国人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金斯伯格的去世之所以影响深远，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关于联邦最高法院，你们知道多少？
我就简单说一下，联邦最高法院，我查到是1789年最早建立，就是最早的一次聚会是1789年，已经到现在已经231年了。然后联邦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基本上整个美国最终的决定者，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无法决定的一个事情，你要上诉到法院的话，那么如果法院也没有办法帮你决定，那么最终定下这个决定并且无法再改的一个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联邦最高法院里面的法官都是终身制的，这在美国的政府里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况，但是过后我们应该会再详细讲这些。
我觉得联邦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一点可以从它名字里看出来嘛，它是最高法院，它是比其他的，因为其他很多州都有自己的法院，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它是比那些法院权力都要大的，它是就是其他法院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它是可以更改那个决定，但是它做了决定以后，就可以说是不能更改这个决定，所以它的权力主要是非常大的。
联邦法院是美国最高的法院，就是具有对案件最终的管辖权。在美国的法律制度当中，最高法院通常是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联邦法律的最终解释者，但是这个法院不具有判定政治问题的权利。政治问题是执法机关，政治问题的执法机关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像法院之类的这种正直的司法部门。所以说联邦最高法院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它是不能去判定政治问题的。
那我听过这个，就是这个英文叫这个 Supreme Court， 就是最高法院。我知道这个最高法院就是，美国的就是最严重或者最厉害的案都是到那里去就做决定的，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城市有一个 court， 有一个法院，然后你的州有一个，再有一个大一点的法院，然后你可能就是再大一点，可能就是你整个西岸有一个法院，然后再大一点就是那个最高法院了。那这个最高法院就是，如果那些下面那些小的法院，就是他们如果他们就是把这那些案子就不知道怎么做结果，那他们就一直就是往上一点的那些法院给他们来做决定。那我也知道那些法院最高法院那些法官，他们的 就是他们工作期间就是他们是他们就是他们的是他们的 whole life， 就是他们是到死为止才是还是算是做完了，就是他们也可以退休，但是反正他们做的期间是没有限制的。
啊，我知道美国最高的法院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Supreme Court， 他就是特别厉害，因为他是最高的法院。然后如果像更低的法院，他不知道怎么怎么 solve 一个或者怎么来 judge 一个 case 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这个 case 往上直接到 Supreme Court， 就是最高的法院来看。所以这是美国最高的法院就是特别重要的。
那我了解到的也和各位嘉宾一样，也是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美国最高级的法院，就比我们这边就是说州或者是这个县的一个法院级别要高很多。他们这个里面，他就是说有相对来说像我们这种州遇到比较难就是说解决的那种法案子或者是法案的话，他们一般如果再高级一点，那就可能会就是说上诉到整个就是说西海岸的那个一个法院，然后最后好只有到最后的时候他才会上诉到就是说联邦法院。那我知道的也是这些。
刚才大家讲的都非常好。联邦最高法院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因为美国司法制度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在这种制度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会被所有人所有下级法院所遵守。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怎么判的，以后所有的同类案子都会怎么判。比如咱们熟悉的平权法案，就是七十年代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所确定。大家还知道哪些特别重要或有趣的最高法院判例吗？
我要说的一个是我偶然查到的，并不是它很有重要性，但是就是我觉得挺怪的吧。就是在2018年，离现在挺近的，有一个女人在她的仇人的家里附近涂了一些剧毒化学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她的工作单位在一个storage 的一个公司，然后她的 storage 里面有一些是就是好像有一些是剧毒物品，然后结果她就把一些这个毒药等于说是涂在了另外一个人的信箱上，还有什么门把手上，这些手会碰的地方。然后后来这个人被告上法庭的时候，法院判他违反了1998年国际上的一个化学武器禁令，就是他说他用化学武器。然后这个就听起来就很荒唐，因为怎么会就是国家之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或者禁止 develop 化学武器的一个禁令，怎么会被一个人在一个谋杀中违反了？然后后来Supreme Court 就把他这个给撤销了，就是说虽然他还是犯了罪，但是他没有违反国际化学武器禁令。
我学到的一个挺有趣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他也是关于学校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在公立学校里想成立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club， 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不让他，他说这个是宗教的，是不能在公立学校里做的。然后这个学生就告法庭，然后最终告上了这个最高法院。然后这个最高法院判这个学生是对的，因为就是美国是自由的，然后并不能受到是什么宗教的影响。
我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好像有这么一个案子是进了最高法院的，就是有一些人员去抓捕一个涉嫌卖毒的人，然后他们进这个人的家里，直接进去，然后就当着那个人的家人的面前就把他给抓起来，然后还把这个人家附近的其他人的家都查了一遍。然后呢，这个人就后来去告法庭了，说那些搜查的人非常没有道理，很荒唐，并且还不恰当的使用了暴力。我知道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最终判决但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我知道有这件事情，一个人认为搜查官的就是行动不太好，然后侵犯了他自己的人权，所以就最终告上了最高法庭。
那我听过这个最高法庭的案件，就是我在五年级时候，就是我在一个私立学校嘛。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 field trip, 就是我们整个班就飞到了那个华盛顿 DC, 就是那个 White House 那里，然后在那里我们去参观了很多著名的一些房间，然后里面有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个 Supreme Court 那个地方，就是最高法院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进去他们里面那些房间，然后就有个人说，有个很比较出名的案件，就是说就是有一位人，他是为一个搬运田的这个公司，然后他是负责就是搬运田之后他们会用那些是非常大的那种车，是那些铁皮非常厚的，就是可以防弹的，然后那个按照那个他们那个公司的规定呢，那个人一定要待在车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在车里。那他好像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的那个 partner, 他的跟他工作的一个人好像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一定要下车去帮他救他的命，然后结果他就是好像救了人家的命。然后但是那个人家就告他，那公司好像告他说，哦，你离开了车这是违法的，但是那个人就说，哦，但是我救了命啊，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是挺有趣的案件吧。
那我这个也应该也不算就是说特别有趣吧，那只是就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就是它发生在1950年，那时候学校是实行种族隔离的，黑人不可以进入白人的学校就读，然后有一个人布朗和他的妹妹就长期以来冒着生命危险在就是说特别低质量的学校就读，他们的家人一直就是相信说学校这个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那最后这个怎么判决的，就是说最高法院并没有把隔离单凭的这个政策信条延续到公共教育系统里面，而是把它称为全球公民的奠基石，接受教育是平等的权利，而且他判决就是说不再允许学校实行种族隔离。那这个也是就是说也不是算很有趣，但是也是算一个比较出名或者是有名的一个案例吧。
大家可能都疑惑过西红柿到底属于蔬菜还是水果。1893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曾经 审理过一宗关于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的案件。为了审理该案，法官们查阅了若干字典，来弄清楚水果和蔬菜的含义，并且邀请了植物学家来为西红柿验明正身，确定其究竟为蔬菜还是水果。最后，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都一致认为，从关税法律目的出发，西红柿应该被认为是蔬菜而不是水果。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案例也很有趣。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规定，每次击完球都要从一个球洞走到另外一个球洞，不能乘坐高尔夫球车。有一位叫凯西马丁的高尔夫球选手，右脚因为疾病不能长时间行走，因此向巡回赛官方提出在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被拒绝后诉至法院，最后居然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如果你是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你会做出怎样的裁决？为什么？
如果我是最高法院的话，我并不是很熟悉这个高尔夫的职业规定，所以如果我是最高法院，我在判决之前，我肯定要去查一查这个高尔夫这个规定的传统，它的原因。因为如果它的原因是，就是说，要让这些选手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因为有些选手可能比赛比多了，他就觉得无所谓，所以他就非常是想要快点结束，所以就乘这车，然后就到下一个这球洞，然后马上大概几分钟就打完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这事情看得很不重，所以如果这个规则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球洞之间走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比如说心情平静下来或怎么样，也许是有原因的。但是就我现在看来，我认为如果有真正因为残疾而不能行走这样生理原因让他们不可以，并不是比如说心态不好或者说是不是很诚实，这些就是心理原因。由于生理原因不能行走的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原因必须要再强迫他走，因为如果他必须要走的话，他可能就会放弃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我也不是非常了解这个规定，但是按照你说的是必须要不能乘坐高尔夫球车的，那么这个凯西马丁这个选手他如果要坐车的话，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如果我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我总归是会按照规定来判的，所以我估计是会说这个选手他违规了，但是我这并不影响我自己觉得这个选手是可以坐车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规定是错的，因为他并没有提到就是残疾的人可以坐车这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判，因为我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其他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健康的人，脚没有病的话，那么自然应该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从一个球洞走到另外一个球洞。可是这一个选手是 它是特别的，它是脚有损伤，那么如果让他去如果让他走同样的路，可能就会让他脚非常难受，所以这个规则对他来说是不利的，然后就是对他个人来说是比起对其他人来说伤害更大的，所以是不公平的，所以以这个道理来说的话，他应该能够坐车。但是有另外一个道理，就是尤其是如果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要非常正式的话，那么所有的选手都应该遵守同一个规则，就像你不可能说如果有一个有两个运动员，一个人是非常强壮的，另外一个人是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了，你是不可能说年纪比较大的选手你可以赖赖皮怎么样，是每一个选手都是要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才叫真正规则公平。也就是说不管一个选手有没有残疾，他都应该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如果他的能力是弱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会体现出来，也就会在他的游戏当中表现出来，通过名次来表现出来到底是谁厉害谁不厉害。所以说这两个在我脑子里面这两个原因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应该怎么判。
那我觉得就是我也读过这个法案，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那个高尔夫他们那些规则，我觉得他们限定那些规则的时候，他们是在想，他们是在 assume 每个高尔夫那些比赛的人都是比较健康的，就是完全可以自己走，就是他们没有想象到有的可以残疾还做成这么好吧，可能是这样，但是确实有，那就是因为他有，然后他的那个残疾刚刚是腿的，那这个就我觉得是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们限定那些规则的时候，他们是在他们还以为每个人都会健健康康的，就是完全可以走路，如果你不走路你就是懒，但是这个人不是懒，他不是因为懒才想要一个车，他真的是残疾，那你怎么逼他也走不了，他是受伤了嘛，你再逼他他可能就更加厉害的受伤，那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公平。
那我个人的想法其实都和各位嘉宾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的话，那我肯定会就是说去让他用这个高尔夫球车，因为他本身他并不是因为就是说不想走这个路他要这个高尔夫球车，而是他真的就是说没有能力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去走这个路，那我肯定会就是说去判说他应该他可以用。但是如果我这么判了以后，那是不是以后就是我会考虑那以后这个高尔夫的规则是什么，那会不会对就是说对那些残疾人或者是说走不了路的那种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定，这个是我比较就会比较考虑的后果。但是我个人就认为说，我觉得他如果不给他高尔夫球车的话，这个是不是很公平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还有一个案例也很有争议性。1984年，英队当时在职的总统里跟所施行的政策不满，格雷戈瑞里约翰逊在美国国旗上 淋上汽油并点燃，没有人因此而受伤，但他被控告亵渎庄严之事物，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焚烧美国国旗是否应被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言论而受到宪法第一项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如果你是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你会做出怎样的裁决？为什么？
我完全认为焚烧国旗这样就是有意义或者纪念性的东西，肯定是就是之前说到的，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言论。所以我觉得焚烧国旗本身可能不算是，至少在美国的一个传统下面可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犯的一个罪就是扰乱公共安全或者是扰乱治安。我觉得因为刚才你给的 prompt 里面有说到没有人受伤，所以说明他这个焚烧国旗已经不是在家里买一个小国旗然后用一点油和一根火柴烧掉这个这么一个 scale 了，他是比如说拿一个很大的国旗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烧掉，那么这样可能产生的就是一些点燃比如说建筑物或者是树木啊之类的这些危险。我觉得这个方面肯定是有这个人是有一些罪或者说是错误的，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光烧国旗这样的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就是需要惩罚的一些方面。
我也认为按照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法律来说，烧国旗这一个本身并不是一个犯罪，但是就像刚刚凯文说的，烧国旗的时候要考虑到对别人的安全，所以我认为他这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没有犯罪，但是如果他伤到了人的话就可以是犯罪。
我觉得烧国旗因为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法律，所以不应该因为就是国旗，你说啊国旗是国旗你怎么能烧呢，不应该因为这个理由就不许他烧国旗。但是如果把这个单单想象成比如说烧一块布，那么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法律是规定不能擅自烧垃圾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法律规定你不能在大庭广众下烧很多东西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如果你烧国旗的时候点燃了其他东西或者伤到了人的话，那么这个就可能可以算成犯罪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烧国旗这个本身并没有犯罪，但是如果有扰乱公众安全之类的隐患的话可能会罚款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本身我觉得没有犯罪。
那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罪。如果是没有伤到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罪的。如果好像刚才 Lucy 说没有，如果有些法律说哦这里不能烧东西，那你这个也是不行。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你这个是就是没关系的。那我觉得最多就是对美国是不尊重吧。但是反正你是言论自由，你可以这样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没有犯他没有就是犯就是对一些法律犯那些如果犯一些错误，那我觉得他还是行的。
那我个人和大家都一样，我也觉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伤到人或者是说也没有违规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能烧东西或者是不能去点火啊什么的，那如果他没有违反这个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大家都是就是说言论自由嘛。如果说这个他烧国旗 是错的，你不让他烧国旗的话，这个其实就违反了言论自由这一个就是说理论吧。那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是对周围环境一些影响，或者是有没有对就是伤害到人什么的。如果说伤害到人的话，肯定是要涉及赔偿或者是要被告到法院的，这个是看就是说被伤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是没有伤的人，也没有对环境造成就是说特别大影响，没有违规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任职的，所以至今有超过半数的最高院大法官死在任上。可以这么说，联邦大法官是死亡率最高的职业。当然死法是老死，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种生铁饭碗是很少的。你们觉得大法官为什么会被设为终身制？
据我所知，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原因就一个，因为这些就是法律就是讲要一个公平性。那什么叫公平性？就是对于这个人和那一个人宣判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法官是不同的，那么你怎么能确保他对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宣判就是公平性是一样的呢？就比如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总统任职的时候，这个总统创立的某一个规定，然后你在下一个总统上任以后，下一个总统不喜欢之前的一个总统做的选择，于是他又把之前的规定撤销了。这样虽然很多不同的势力都可以有一个平衡，但是就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consistency， 没有一个持续性。我觉得让一个法官任职很多年，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对于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以来都可以有一个公平的判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知道的一个原因就是假如这些法官是每几年选的，那么现有的法官为了再被选到的话，就是等于说是为了不被其他政治影响到，他就会对某一些人的判决跟另外一些人不一样，就是有可能。所以为了让他们不被其他政治影响到，为了让他们不需要考虑要保全自己的工作，他们就被设置成是就是终身任职的，这样可以保持法官的公平性。
我觉得法官是终身制的这个规定是有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的，就像法官的公平原因一样。但是可能最好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工作是不需要任何体力的，所以你再老了只要神志还清晰的话，你就是经验会越来越多，遇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但是体力不行的也没有影响，所以不会像一些体力劳动一样到了某一些年龄你就吃不消了，所以就是根本上面干不下去了。所以法官只要你没有病倒的话，还算相对健康的话，老一点可能反而更加占有优势，因为他有更多的经验。
那我也觉得是，就是做这个法官就是确实不用什么体力，只要你是脑筋好的话，就算你什么手动不了了，腿不动不了，你还可以做这个法官。那我也知道，就是这个最高法院一开始他们那些创造美国那些人，他们在想那些人应该多少岁，或者是那个就做这个最高法院里面你要做多久才行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平均那些人就是在30几岁就是死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是4年可以吗？18年可以吗？然后他们就好像最后决定就是就终身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这样就好像最方便。
那我的话其实 和大家都差不多吧。然后，那这个一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公平，或者是，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这个案件是真的是特别，长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十年他还没有判下来，但是如果他这个大法官他任职只有四年或者是六年的话，那他就要接管给另外一个法官，那他这个也是就是说比较麻烦，也涉及到公平和不公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
和美国所采用的英美法系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中国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下级所有法案案之判决，这两种司法制度你更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能说我更加喜欢哪一种，因为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完全就没有经验，我也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不能说我更加喜欢哪一种。但是可能好像我根据在准备的时候我了解到，好像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是由很多个陪审的人在一起决定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只是了解到好像中国就是有一个，中国有一个人是特别管的，然后美国是有很多陪审的。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和我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所以我不能说我自己更加喜欢哪一种。
我还是更加喜欢美国的吧，但是我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我也是凭我自己的认知来说的。就是因为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不一样，基本上就是美国有陪审员，陪审员是在旁边的很多个人，作用就是让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然后选出大部分人觉得的答案，所以这样我认为会更加有公平性吧。
还有嘉宾想分享吗？好，那我就问你们下个问题吧。大家可能在美国电视电影里看到过法庭上的陪审员，由陪审员来决定嫌疑人有没有罪，是英美法系的特色之一。与之不同，中国采用的大陆法系是没有陪审员的，而是由法官单独决定。相对于法官单独决定的制度，你们觉得陪审员制度有什么优劣？
就像之前一个话题说的时候也有简单说到了，陪审员就是保证法官的公平性，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假设这个法官是受了贿赂，或者说是他跟这个人有某种私人恩怨，他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他做出的判决并没有应该做出的判决那么公平，他可能有 bias， 那么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陪审团都是跟这个被告和原告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随机的公民，他们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判决，他们也可以对就是法官有一些影响，也许在他们在的时候，法官就不敢做出一些就是对他个人有利益的一些选择。而我觉得中国大陆采用的这种没有陪审员的方法也是很好的。这个方法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在法官非常清楚，就是非常有经验，非常熟悉这方面的法律，而他又没有在任何方面受到贿赂，或者说是有任何不公平的因素，这个时候他做出的判决也许比一些就是相对于他来说不太懂法律，不太懂这个各种机关的这些陪审团里的公民，也能做出一个更加就聪明更加好的一个判决。
我觉得陪审团制度的优势，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主要是自由，就是不是自由，是平等。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也就是法官来决定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偏向哪一边，他就会帮哪一边。但是陪审团因为人很多，所以大部分可能性，就算有人偏向一边的话，也是各偏各自的边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他是所有陪审团的人基本上都偏向一边，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有陪审员在边上的情况，就是相当于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采集的数据越大越好，因为这样子就更加不容易偏掉不准确。所以如果大法官是有自己的意见，就是如果这个大法官在评论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给出最公平的决定，那么有其他的人帮他一起做决定的话，会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平衡一下，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不会有因为一个人的个人想法而影响到全局。而像中国这样只有一个大法官的话，也是有他的好处的，因为大法官显然比其他人要更加有经验，所以如果你单单让一个人做决定的话，你说你是让一个大法官做出一个决定，还是让一个陪审员来做出一个决定，肯定大法官做的决定更加好。所以如果大法官没有犯错误的话，可能让陪审员在边上帮他做决定反而是耽误了事情，因为如果大法官的决定确实是最好的，那么你让其他人来拉意见也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各自就有各自的好处和坏处。
那我觉得就是有这个陪审团，我觉得在美国就是因为那些最高法院那些人，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他们可能就需要一些陪审团来，就是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给一些想法吧，然后这样可能是会更加就是更帮助那些最高法院那些人，就是更加准确的做一个结论。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那些最高法院那些人可能就是习惯了他们就是比较有权力的人，可能他们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他们可能是生活容易一些，因为他们是挺有名的，可能有名的人，然后没有人就是会给他们麻烦，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好像普通人的那些想法和那些角度来分享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怎样的。那我也觉得中国就是好像只是没有陪审团，只有一个人，那我觉得那个也有好处吧。如果那些陪审团想捣乱是什么，那就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就是比较好。
大家分享的都特别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先来听一下一段在美国常见的对话。David and Chelsea are college roommates. and are traveling together for a vacation to New York City. They have just woken up from sleeping in their hotel.
Good morning, Kevin.
Good morning, David.
Are you hungry? Because my stomach is rumbling at me.
Yeah, I'm also really hungr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for breakfast?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included with our room at this hotel.
Really? That's great.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here?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 Basically, everything you expect to have at an American breakfast spot.
What are omelets? And I have n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before.
Omelets are basically just a dish of eggs 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 often with a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Cool. I see that you can make your own omelet here.
Right. You can add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 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Whoa,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I will definitely be getting an omelet for breakfast then.
Yeah, those omelets look scrumptious. I can't wait to try one myself.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David 和 Kevin 是大学室友，他们一起去纽约城市旅游。他们刚从酒店的床起来。
Good morning, Kevin. 早上好 ,Kevin.
早上好 ,David.
你饿了吗？我的肚子现在饿死了。
对啊，我现在也特别饿。你早饭想吃什么？
我订房间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里提供免费的早餐。
真的吗？太好了。
到达早餐中心。
这里有什么吃的？
他们有煎蛋卷、炒鸡蛋、培根、香肠、饼干、谷物、燕麦片、煎饼和华夫饼。
煎蛋卷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锅里面煎过的鸡蛋，里面放一些菜。
酷，我看见你可以在这里做你自己的煎蛋卷。
对的。你可以加许多菜放在你的煎蛋卷里面，比如想吃的肉、蘑菇、洋葱、西红柿、青椒或者奶酪。
哇，有好多选择！那我早饭一定要点一个鸡蛋卷。
对，那些煎蛋卷看起来特别好吃，我等不及了。
一开始 ，Jesse 说了 ，David and Kevin are college roommates and are traveling together for a vacation to New York City.David 和 Kevin 是大学室友，他们一起去纽约城旅游。他们刚从酒店起床，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词，比如 college roommates, vacation, together. College roommates 就是大学室友的意思。Vacation 是旅游的意思。Together 是一起的意思。请跟我读 college roommates.
College roommates.
Vacation.
Vacation.
Together.
Together.
后来我们又听见了一些新词，比如 hungry, grumbling 和 breakfast. Hungry 是饿的意思， breakfast 是早饭的意思， grumbling 是一个特殊的词，它的意思是抱怨。如果你说 My stomach is grumbling, 它的意思是我的肚子很饿。请跟我读 hungry.
Hungry.
Gru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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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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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个新的词 complimentary. 这个词的意思是免费。Complimentary breakfast 的意思就是免费早餐。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吃饭之前有一些饭店会给你提供免费面包和别的东西，这个叫 complimentary food。 请跟我读 complimentary
complimentary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food.
Complimentary food.
到了餐厅时 ,David 问了 Kevin,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here? 这里有什么吃的? Kevin 回答了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 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吃的。Omelet 是煎蛋卷的意思。Scrambled eggs 是炒鸡蛋。Bacon 是培根。Sausages 是香肠。Biscuits 是饼干。Cereal 是谷物。Oatmeal 是燕麦片。Pancakes 是煎饼。Waffles 是华夫饼。请给我读 Omelets。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
后来 David 问 Kevin, What are omelets? 煎蛋卷是什么? Kevin 回答, Omelets are basically just a dish of eggs 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often with a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在锅里煎过的鸡蛋，里面放一些菜。这个句子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词，比如说 frying pan, often 和 cooking. Frying pan 就是锅的意思， often 是平常， cooking 就是烧菜的意思。请跟我读 frying pan.
Frying pan.
Frying pan.
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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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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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问 Kevin 有什么可以放在鸡蛋卷里面。Kevin 说 ,You can add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te, 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这个句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菜。Your choice of protein 就是指你想吃哪一种有蛋白质的食品。最常见的 protein 就是肉。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你可能会想吃豆腐。Mushrooms 就是蘑菇 ,cheese 是奶酪 ,onions 是洋葱 ,tomatoes 是西红柿 ,bell peppers 就是青椒。请跟我读 ,your choice of protein.
Your choice of,
your choice of protein.
Vegetarian.
Vegetaria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Mushrooms,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最后 Kevin 说了 Those omelets look scrumptious. 那些煎蛋卷看起来特别好吃。在这个句子里面 Scrumptious 的意思就是美味。请跟我读 Scrumptious.
Scrumptious.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我们同一时间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